好，我们继续了三章哈，十六到十八章，从耶利米亚先知，我们看见第十六章，他的生命本身就成为征兆，就是人除了可以代天主讲话以外，人整个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个征兆。当然，在圣经传统里面最著名的是欧塞亚，被天主派去娶一个妓女嘛，象征这个以色列子民的不忠，但是天主还是以忠心的丈夫的态度啊，面对以色列子民，面对妻子。这边是另外一个情况，这个先知呢叫他不要娶妻，不要参加去那个殡葬，也不要去参加宴会，就是什么都不要参加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些人他们远离了天主，那么这样的生活呢反而是不好的，他们要怎么样？要受到各样的这个惩罚。那么先知的命运就是一样，他一跟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做对，只是指责这个生活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接着是谈到这个以色列的过犯，我们很熟悉的第十六章，从第十节以后还是一样，就是他们去崇拜的外邦的神明。有趣的是啊，这个天主告诉耶利米亚，当他把前面的话告诉老百姓时，他们还说，为什么上主宣布灾祸？我们有什么错？为什么错？好，先知答，第一个是因为你们祖先你们祖先离弃天主，跟随别的神祇。然后呢，第十二节呢，你们更厉害你们作恶更胜于你们的祖先。还是一样，罪只有一个，就是背叛天主。我们都记得这一个生命记里面最关键的，遵守盟约，遵守天主的话就得祝福，不遵守就被诅咒。那么看见这个描写里面，是以色列人在历史的发展当中真的是一代比一代更坏啊。那其实不止以色列，看见整个世界差不多嘛，对不对就是一样的嘛啊，很麻烦呢，很麻烦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看这边是最后他有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啊，第十四节说哈，说人呢不再发誓，领以色列子民由埃及上来的上主永在啊，这个上主永在，他用那个双括号双引号刮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说，却要说哈，第十五节，领以色列子民由北方，由他驱逐他们所至的各地回来的上主永在。就将来怎么样？说这些出埃及的事情啊，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的。他们还从北方，从巴比伦放逐，还是这个天主来领回来，更大的意思啊，更大的奇迹。但这个上主永在，刚好是我们今天所听的嘛，在荆棘丛中。那个焚烧的金子对梅瑟讲的话，我是雅威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啊，就天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看到第二十节也说哈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主啊，这个上主我跟他的名字是阿多纳伊啊，为了避免直接讲雅威啊，就是阿多纳伊这个字这样出来的。好，那么第十九到二十节是跟前面一到十八节像不太一样，是前面谈的是人的犯罪，基本上是背弃天主，他们怎么样会受惩罚，但天主呢还是怎么样，一定会最后会拯救他们啊，惩罚之后。那这边在第十九节开始怎么样，先知预告了未来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从北方被领回来，而且怎么样，所有的人民异民外邦人都要知道啊，上主的名字是阿多拉，是亚威意思。好，然后呢，十七章又继续的警告他们继续的犯罪啊，这个也描写很生动啊，用铁笔写下来的，用钻石尖刻下来的啊，用最坚硬的、最强大的东西写他们这个罪犯嘛哈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天主是谁呢？在第十节，我是纠察人心、考验肺腑的啊。简单说，不要骗我，不要骗我一次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些人怎么样？因为先知一直的指责他们的错误，他们怎么样开始要迫害先知嘛。那么在第十四节就开始了，先知怎么样求天主，求天主啊，天主可以拯救他们啊，那这非常关键。然后呢，继续的第十九节又开始谈他们的罪恶，以他们怎么样悔改。他们的罪恶是什么？不守安息日。那么悔改呢，就是遵守安息日，就很简单啊。那么天主要让这个先知到圣殿门口去喊，对谁呢？对君王，对犹太人，对耶路撒冷居民都说，说什么话？第二十一节哈， 上主说你们小心，不要在安息日担运重载进入耶路撒冷城门，不要在安息日从你们家中搬运重载，不要做任何工作。好，这边把全部的这个天主的法律就综合以这个遵守安息日的代表，很简单，就是听天主的话还是一样的。这边是很关键的，要什么？要遵守天主的命令。那么这就是聆听天主的话啊。所以他们的罪是什么呢？二十三节，不聆听，不但不聆听，还应着景不肯服从。然后接着是二十四节说，如果守安息日，当然得祝福嘛。那么第二十七节呢，如果不守安息日，不听从天主，当然就是被惩罚。所以人民的现在的困境，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是来自他们自己。那么关键就是要悔改。好，那第十八章啊是很有趣的一章啊，在谈到这个陶工。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去过莺歌嘛，这个拉胚嘛，对不对？看这个做捏陶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启示，你看这个一开始啊，第一节，天主传话给耶利米亚说，起来下到陶工家里去，在那里我要让你听到我的话。现在直接说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已经讲的话，好，这边其实是在解释了，你可以这是很好的一个解释，说我们常常讲这个圣神灵感啊，天主感动先知们让他们发言，怎么讲啊？好像我们读起来好像天主就对他们讲的话，他们听见了，那他们就用口讲出来。那这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了。去看在现实的生命经验当中，如果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你可以想象，应该是这个耶利米亚去看这个陶工啊，去捏陶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很清楚啊。第二节，啊，看见这个陶工呢在转盘上工作啊，用泥，我们就捏陶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坏了，打掉重做，啊，好的保留，坏的重做，然后呢怎么样？全随着陶工的意思。好，接着呢。第五节说，于是上主传话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先知看到这个事件就领悟到这个真理，那讲成是天主对他们讲话嘛。所以以色列家，我啊，天主岂不是像陶工这样对待你们吗？以色列家在我手中，像泥土在陶工手中一样。所以我对一个民族呢，会要拔除，要破坏，要消灭，或者要好好的做，那么怎么样，或者要建设，要栽培，完全是看这个民族好不好，看这个陶器有没有成功，陶裂好的陶不好，那么就打掉重做嘛。所以这边是说，谈的是天主是会赏会罚的。这个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明白，就我们其实在生命里面啊，不断的寻找天主的旨意，我们也会听见天主说话的，在我们生命的世界，突然间有一个领悟，我们说一个顿悟，或者一个特别的启发嘛，那是类似。这应该是在描写这个先知们哈跟天主来往，就是这每一个人都可以。然后接着谈这么十三节，继续说，还是这个耶利米亚前面二十五章一贯的主题，指责以色列人的错误嘛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很美的描写，第十五节说哈，他说我的人民忘了我。像虚无滑翔，滑出正道，对不对？这个道路一直是这个一个很美的象征嘛。道路是走向天国的正道啊，走向天主的，遵守法律的，这是正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常常会滑出去了，或者摔出去了，或跌倒了。各种讲法，怎么就是离开了正道的意思？说虽然天主对他们这样子，他们还是违背的天主。这个当然是说他们要受惩罚，怎么样是他们自己来的。所以看第十七节说哈，我像一阵东风在敌人面前将他们吹散，他们被敌人打败，最终其实他们敌人是天主惩罚他们的工具啊。在他们灭亡之日，我必使他们只见我背，不见我面。很有趣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是老百姓先转过身来背向天主。啊，所以当老百姓要看天主时，也只看见背，不看见脸，很美的描写啊。这个正面跟反面，这样当然是知道这个是非常这个人性化的一个描写。是先知以他的当时的旧约的一位天主的派遣者的领悟所写的话。那下面最后一段十八到二十三节更清楚。好， 这个先知呢不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，他知道他继续这么传的话，他是一直被大家反对的。所以说先知跟天主讲说，他们说人们都说什么，我们来谋害耶利米亚。这是人民的话，他说没有司祭，没有智者，没有先知，我们也过得好好的，这个意思了。好，然后呢怎么样，这个先知说，上主愿你俯听我，你看看这些坏蛋，我的敌人们对我怎么样，看看他们，然后怎么样，先知怎么样求天主救他，同时怎么样求天主报复，最后怎么样说，在你发怒时求你报复他。我们这边看见，我们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常常说的是耶利米亚，它是一个预象，就是非常好的象征呢后来的要来到人间的天主子耶稣。但是呢耶利米亚他还是活在过去的历史里面，旧约里面，所以他还是怎么样，他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不报，他求天主为他报仇，他是那些坏蛋应该受惩罚。当然这跟耶稣是不一样的，耶稣没有说天主把他们那个把那种坏蛋给杀掉，没有啊，也就是选择自己的死亡，然后呢继续的为这些恶人们啊，能够期望求得天主的宽恕。就当然看看我们是在神真正来到人间之前，有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就已经表达了一些神的旨，但总是不完全啊，人总是不完全。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耶稣的榜样之后的人，大概就应该要想了，我们不要再次老是跟这一些旧约的先知什么都学啊，我们要学遵守天主的法律，我们要学代天主发言，我们不要学求天主替我们报仇，这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明天从19章继续哈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及诸如来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啊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